论本第252页，我们今天从252页最后一行开始讲起。252页最后一行，请看论文。真如心习意有二种，云何为二？一则自体相心习，二则用心习。我们上个星期讲到染净复心，也就是在我们第八阿赖耶识中啊，有净法跟染法在互相熏习。当染法熏习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懈怠啊，乃至于退转啊。所以当染法熏习的时候啊，我们会退步啊，就叫做被觉合成。那当净法熏习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精进啊，我们精进，那就是被成和觉啊。所以染法跟净法在我们八四田中在复兴啊。我们染法我们又称之为黑夜，净法称之为白夜，他们在那里复兴的啊。那我们已经把染法熏习介绍完了，染法有妄境界、妄心，还有妄无明这三种的熏习。那净法熏习有两种，一个是妄心熏习，第二种是真如的熏习。我们上个星期把这个妄心净法的妄心的熏习介绍完了。净法的妄心熏习，一个是分别事实心，第二个是意心习。分别事事心是指你还没有悟真如，还没有悟我们讲的本体界，还没有了解本体无生。我们现在活的是现象界，不了解本体界，就是我们自己的一心，我们自己心体幻现出来的。你还不悟无生，不悟实相无生法，你修行的方法是用对治的，像我们有五停心观、四念住、四正勤，这样来对治我们烦恼习气啊。这是分别事事心。第二种意心习是你悟了，悟了实相无生的道理，也是悟了我们本体界，悟了全世界理、全理即是法界，就是一心三地理。所以你随时能够理很深深的理解到境界就是一场梦，根本是幻化虚假的，存在你眼前根本就是幻化虚假的一个影像，不可得啊！你可以用这样来观照，因为你悟的深，可以用这样来观照啊，那就不是对治了，那都是用观照了，让你心着相了，生烦恼了，就用观照来离一切境界，来达到最后的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所以前面那个分别事实可以说是用对治，第二个一心喜是观照的离相，用这样来修心习。这两种都是妄心习的这个净法的心习啊，通通是用第六识在那里绵密的用功。前面是对治，第二是用第六识的观照啊。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真如心习意，也有两种啊。真如心习啊，也就是指我们每个人的本地风光啦啊。这两种，一个就是自体相熏习，第二种就是用熏习。自体相熏习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本地风光是清净无相啊，具恒沙妙德。你看我们如来禅就是在讲我们自体相，如来禅是什么？忽然顿悟我们的真如自信是本质清净，原无烦恼，具恒沙妙德，无量无边的功德妙用。诸佛如来所证的恒沙妙德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心，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本心而已啊。本觉本有啊，是无明本无啊啊。这诸佛就是证的我们自己的本心，所以一切的法门的修行也就是要我们找回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而已啊。 所以这个自体相，自体相熏习，就是我们每个人真如自性即恒沙妙德，它也不断的在熏习我们的无明啊，来破除我们的无明。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末法众生啊，这个业障重，什么叫业障重？执着很重，对于这五欲六尘的执着非常的重啊，分别执着妄想啊，贪恋五欲六尘，身见我执的非常重，自私自利。所以虽然有真如在那里熏习我们这个攀缘心，熏习我们这个染法，这个无明的染法，但是熏不破啊。就好像太阳啊，它在云层上面，如果是云层很薄，那阳光会透出来啊，如果云层太厚了，那这个云层底下是一片乌漆抹黑啊，但它不断在那里熏习。所以当我们人到了夜阑深静的时候啊，或者是看到一种很感动人的境界的时候，或者在我们生病的时候啊，百般无奈的时候，那时候就会良心自省了，哎呀，我为什么这样啊。所以俗话有一句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到了要死的时候，那个再恶的人他都讲一些善话啊，我实在不应该怎么样了，那说什么觉醒过来。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就是真如熏习啊，我们真如自性的恒沙妙德在那里熏习啊。但是啊，当我们很健康，什么啊，这个体力充沛的时候啊，如果没有佛法的熏习啊，没有听闻的佛法，要自己觉醒过来，那就是不太容易了啊。因为五欲的这个迷人呢，会让我们不能这个回过头来啊。所以为什么烦恼即菩提啊？当我们受点挫折啊，或者是受点障碍，也许我们容易觉醒。这个觉醒的功夫就是自体熏习啊，我们自体相的熏习，因为它具恒沙妙德啊，能够让我们觉醒过来。第二种是用心习，这个用心习是指真如离体的业用啊。真如离体指诸佛如来证的真如自性的，从真如自性本具的恒沙妙用，能够示现无量百千万亿化身，乃至于具足身相，我们这十法界的身相，诸佛如来都会应化无碍。所以像这个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何身得度，具现何身为其说法，来普接引一切众生。这个就是用心习，这个是主诸佛菩萨果上的大慈大悲的利用。所以这个真如心习有这两种啊，一种是自体相心习，第二种是用心习，这个都是进法心习，能够让我们精进，能够让我们备成和觉啊，何以这个觉法能够去向菩提的。自体相心习者啊，我们请继续看论文253页第二行，自体相熏习者，从无始世来具无漏法，啊，被不思议业作境界之性，依此二意恒常熏习，以有力故，能令众生厌生死苦，乐求涅槃，自信己身有真如法，发心修行。啊，那这个首先先介绍这个自体相熏习啊，这个自体相熏习，这是体，就是指真如本性啊，相就是指真如本性本具的无量功德啊，这个就是真如的体相对无明的熏习，所以这个真自体相熏习啊，就是指这个意思啊。那这个有一，从无始世来具无漏法。这从无始世来即无漏法，我们常常讲阿赖耶识中有无漏的种子，本具无漏的种子，那个无漏的种子是什么？就是我们真如法，就是我们真如法清净无漏的种子啊，那就是我们指我们的真如法，它是本具的啊，所以本觉本有啊，自性本有啊，佛性本有啊，不从外得啊，所以这个无始世来即无漏法，无始世来我们第八世具足无漏法，无漏就是没有烦恼了，是清净无漏没有烦恼，具恒沙妙德 这个无漏法，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真如自性啊，就是我们真如。所以你要是看到我们每个人八识田中无漏的种子啊，无始来具无漏的种子，这是什么？这就是真如。所以我们第八识是真如一念不觉生三系，把真如转成了阿赖耶的。但是阿赖耶又不守自性，所以境界永远长六出啊。所以阿赖耶是生灭以不生灭的活佛，那个不生灭就是无漏法，那个生灭就是有漏的相续，就是那个业相、无明业相、人见相、所见相，这个是这个时候的有漏，还不会招感生死轮回啊，它是不相应然的。这个三系相，我们八识田中的很维系的见分跟相分啊，所以不与外境外面的境界相应，但是这个力量很大。如果没有这个力量，怎么会有前面的境界永远长六出？因为第八识田中的这个维系的见分跟相分，还有那无明的业相，借着这样的因缘，然后去分别外面的境界啊，所以有了自相、相续相、执取相、寂明之相、邪相、业系苦相，所以就感生死轮回。所以第八识又不守自性，所以攀缘我们外层境界而迷惑造业了。所以这个自体相性就是从无始世来具无漏法啊，就这无漏法就是我们的真如啊，无漏的种子啊，这是我们真如，即恒沙妙德。它这无漏种子就是我们心的真如之体。这个法在悯心众生啊，它的业用是非常的微妙啊，可以说我们叫做潜移默化了。在那里不断的在对我们来潜移默化。那如果在古代生活非常的淳朴，众生的业障比较轻啊，所以很容易误触。所以在古代啊，有人能够一闻百悟，乃至于看到啊这个花开花落啊，他就能够悟无常啊。这个都是我们无始世来具无漏法的啊，在那里潜移默化熏习众生。但是我们现在五欲六尘啊，这种社会的这种物质文明呢 啊经济发达，但是这个人文这个社会道德没有提升呢 啊所以众生就容易堕落了。所以由于我们众生心性的染污，所以你看现在报纸啊常常登，现在自杀率很高。虽然物质很文明，但是生活非常的空虚，心里非常的烦闷啊，这都是我们被染法熏习所带来的苦恼 啊但是我们这无始世来无漏法是不断的在那里熏习我们的这个有漏的染法。但为什么不能觉醒呢？因为迷得太深了啊，是这个道理啊。那备有不思议业做境界之性啊，这是自体相熏习。前面是本具的无漏法，第二是备有不思议业，能够做境界之性啊。这个真如自性，它具有不思议的这种业用，真如自性具有不思议的业用。为什么叫做不思议的业用？这个不思议啊，不是对思议跟不思议的这种相对待的啊。有一种不思议是对思议而讲啊，比如说某一个人他一餐既然能够吃掉一个木桶的饭，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对不对？但是这种不可思议是对思议而讲的啊。那这里所讲的不思议就是什么？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啊，是他的你没有办法去解释的啊，而不是说超乎你的想象，不是这个意思，是心行除灭，言语道断，是它本具的不思议的作用。我们这个真如体相有这样不思议的用，能够做境界之性啊，能够把境界转得非常殊胜，不可思议啊。那这个做境界之性，我们可以分成三点来做说明啊。第一个是凡夫之性，我们凡夫在凡夫位啊， 凡夫位，他也能够做境界之性。比如说基金会这一期所印的复生业力啊，里面有一篇故事，那篇故事叫做原因反哺啊。原因反哺就是这个原因是一种老鹰的名称，它都栖息在岩石上的啊。而且有一天有个猎人啊，他看到一只岩鹰咬了一只，咬着一个猎物哈，还是其他的动物了，他把它放在石头上，在那一口一口在那咬脆。这个猎人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岩鹰在那一口一口咬脆也不吃下去，在干什么呢？所以他本来是想一枪就把它射死，一看他也没有把它咬脆，到底是干什么东西呢？他逐一看。看完了又出了那个原因就飞跑了，他心里很懊恼，嘿呀，刚才忘记一枪就把他啊把他打下来，现在他飞跑了。啊，过一会儿他看到那个原因呢，带着一只羽毛掉一半的一样，看起来是有病的一只老鸟啊，带着他飞得很慢啊，飞到那个原因上啊。那这一只原因呢就很不值，那个动作非常的不自然，为什么？不纯熟嘛，用嘴巴去咬啊，咬这个猎物啊，它已经撕脆了猎物，一块一块来喂那一只岩鹰，喂那一只鸟。他一看一看，哎，看到突然之间眼泪直掉啊，哎呀，连老鹰都有这个反哺之音啊，反哺之心，那我还是个人啊，我怎么只有想到我自己，我的老父老母，我从来没有去想到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啊！痛哭流涕，把枪折断了，再也不打猎了啊！回到家里，好好去孝养他的父母。这个就是我们凡夫做境界之心。你说为什么会这样？触景生情啊！我们叫六尘说法，能够让你突然之间良心的醒觉啊！啊！那还有那普现法师啊，他因为得了那个米糠油，他吃了米糠油中毒的病啊，所以他为了消除这个米糠油中毒的这个病，所以他就用绝食法啊，绝食的疗法。他那时候他说啊，他最长的绝食时间是二十几天的，只有喝水。他只是为了疗病来行这个绝食法，他现在变成了什么啊？断食的专家啊！很多人跟他学断食，来这个保养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他讲他二十几天断食以后，有一天他突然之间，哦，他看到整个外面的境界啊，都好像充满了生命一样，整个一草一木啊，通通都是像生命一样啊，真是像那个华严经所说的主夜神、主日神啊、主花神、主草神、主木神，他看到每一个都是生命体，哎呀，那种感觉他简直没有办法想象。这个就是做境界之相，六尘说法啊。所以他华严经很多道理以前不清楚了，恍然大悟，这个就是做境界之心。我们凡夫做之境界之心。还有我以前也跟大家说明讲过这个故事啊，我有一个远亲戚，有一次他的儿子得了肝病，急性肝炎，送到长庚医院啊。那他在那里专心的念观音菩萨，求观音菩萨加持。那个时候啊，念了一阵时间以后啊，他隔壁有个病床啊，那有一个老太太在照顾老公公，那个老公公有个尿袋，为了要吃药，种种老人家不方便嘛，那尿袋就这样甩到地上，喷的到处都是尿啊。那他们住那个病房，有很多人住在那里， 旁边的人觉得很恶心呢、啊，哎呀，那尿洒出来又臭，很恶心。他就在那个时候念观音菩萨，看到那个境界，他觉得好美哦，哎呀，好美！这一副老公公、老婆婆啊，在照顾的老公公，那个尿袋破在地上，老婆婆在那，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白发苍苍，对不起、啊，哪个布在那里擦？他觉得那个景色非常的庄严，他也忘掉那个脏。他也赶快那个布在那里帮忙擦，帮人帮忙擦，那个就是做境界之心，所以让他体会到，哎呀，境界本来是非常的庄严的殊胜啊，但是就是有我们的妄想分别，有我们分别染尽诸法，所以把这种清净的这种没有障碍的境界，把它变成了相对待哈、啊、会这个会尽染垢的这个相对待啊。这个就是做境界之心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凡夫做境界之心能够六尘说法。那如果是那个业力轻的啊，业力轻的过去曾有修行的，虽然是还凡夫位，他也有可能看到像我刚才所讲的流水啊，或是花开花谢啊，他能够哎呀，体会到这境界无常啊，人的生死无常，他也可以体会到这种感觉，这个就是做境界之心啊。这是对凡夫而讲，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呢？就是我们真如自信的自体相熏习啊。那第一个是他无始世来具无漏法，能够熏习无明；第二个是他必有不思议的业，这个没有办法解释的。心行除灭，言语道断啊，他本身本具不思议的业，能够做这样境界之性。那第二种做境界之性啊，那这是悟了真如啊，悟了实相无生之理，他能够透过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啊，所以真如能够显现一切圣妙的境界啊。这个是指初发意菩萨这十住十行十回向啊，这三贤位的菩萨，他能够借着这个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啊，能够显现一切圣妙的境界。他在里面不以万法为理，所以啊，十住修空观啊，修体空观，即事成理；十行修假观，即理成事；十回向修中观、空有等观。啊，能够事理圆融，到了入地，那就破根无明正法身了。那这个三贤位的菩萨不以万法为理，所以他清净自在，没有障碍啊。所以以前我也跟大家讲过一个公案，就是梁宽禅师啊，他就是这样的境界。他住在山上的茅棚，啊、穷得不得了。就是捡一些野菜野食啊，啊，像我们常常听说的，啊，以前广清老和尚一条地瓜说可以吃多久，他大概是属于这个样子，啊，种了一条地瓜可以吃好久，就打一些野菜野食啊，所以生活非常的贫困，但是他别人觉得他这么贫困，但是他快乐的不得了。有一天呢，啊，一个小偷去偷他的东西。翻箱倒柜把他吵醒了啊，那他说我这里什么都没有啊，你啊，要么我这件衣服送给你啊。那个小偷拿了那个衣服很高兴就走了，就跑了，总比什么都偷不到好一点嘛。跑了以后，那梁宽禅师就说，哎呀，我没有办法把我最殊胜的东西送给你啊！佛陀，我也真的要送给你。你看我这里的境界多殊胜，你看这个景色多好，这里的境界多美好，多庄严。他都在里面呢、啊，他都在他自心的境界，心境一如啊，那个庄严的境界里面呢、啊。可是小偷不能体会啊，所以我们人就是这样，就是因为迷失了我们的一真的境界啊。意义我们的我法二执分别境界，把一真庄严丧失掉了。而这个梁宽禅师，他所相应的境界还不是在入地菩萨以上啊，啊，是一个懵懵懂懂见真如的三贤位就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境界了。啊、 能够知道这境界殊胜庄严，不以万法为理啊。这是透过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真如能够显现一些圣妙的境界，那当然啊，他能够得到自在解脱啊。那第三种是入地菩萨，入地菩萨证真如，他可以从真如变现五蕴法啊，真如所变现的五蕴法是清净庄严啊，这个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前面跟我们讲，备有不思议的业，他能够变成清净庄严。那我们为什么见不到这个境界呢？因为我们把清净真如啊一心的境界变成了我们的我法二执，变成了我们的八四五十一心所，所以我们一分别染净，那一真庄严的境界就消失掉了，就见不到了啊。所以菩萨他是以真如变现五蕴十二入十八界，所以他眼前所看的境界，这五蕴十二是八界诸法，通通都是真如实相。那真如实相法是什么？清净庄严呢？这没有办法想象，不是相对待庄严跟不庄严这种相对待的，是绝代的庄严，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所以在这里讲，不思议的业能够做境界之性啊。所以啊，我们看到许多经典上。像《维摩诘所说经》，佛就提的这个菩萨成佛的时候，建立清净国土，庄严的不得了，因为菩萨的心意，他过去生修行都是依我们的真心，清净的真心在修行的，所以他的国土都非常的清净。那阿难就在想，难道佛陀以前修行心不清净吗？佛陀为什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又是高山啊，又是丛林啊，又是到处都是长刺的草啊，一点都不庄严？哎，佛陀知道了啊。佛陀说，你以为我这个世界不庄严吗？啊，那个时候四禅大梵天王来为佛陀印证说，哎，你看的是这个样子啊。因为大梵天王一般都是入地菩萨在示现，他说我看佛陀的国度是庄严的不得了啊，跟西方极乐世界无二无别啊。嘿，阿难还是有点，咦，干嘛呢？对不对？那是这样吗？佛陀哈，以指暗地一按，整个境界变成殊胜庄严啊。这以指暗地表什么？显心地，显真如啊，啊，显他的实际理地啊。所以佛到哪里都是这样一真庄严，到地狱，地狱是一真庄严，到天上，天上一真庄严，到人间，人间一真庄严。那个一真庄严，我们比喻说大地黄金玛瑙七宝，我们只是用这样来比喻啊，因为我们凡夫的脑筋就是只有这个最庄严，就只有这个，却不知道每一样都庄严。所以你要是证真如了以后，由真如来变现这五蕴法，好，从真如变现的五蕴法，这五蕴法没有能所，是绝代一心，是四理圆融的，这样的一真的境界里面是最庄严，十报庄严是最庄严。但是庄严这个境界，我们人间就想，哇，它是七宝，它是钻石，是黄金玛瑙哈琉璃，都是这样，因为我们只能够用这样来做比喻，但是这个比喻没有办法比喻这绝对绝代的我们真如的境界。那这个是为什么道理能够做这样不思议的境界，能够这样呢？这是什么？被不思议的业，这是我们真如就具有这样。所以你看，从相四位以上啊，哎，他能够分不以万法为理，能够看到境界，能够享受这个境界啊，能够享受境界啊，因为他已经不是活在外面的六尘境界，他活在自心境界里面。啊，所以他不以万法为理，当然他能够以净法来欣喜。那如果是十教菩萨，那当然三不退啊，念不退，行不退，位不退啊，位不退，这个行不退，念不退，那当然他念念相应这样的境界，那当然是净法不断的欣喜啊，来成就无上菩提啊。那我们凡夫位，如果啊，我们的业障慢慢消除了，慢慢的清除了，哎，我们也常常能够看到六尘说法。这个是做境界之性呢、啊，看到六尘说法，哎呀，一看到这个境界，心里很感叹，能够引发我们的大慈悲心，这个都是我们真如的，能够做备有不思议业，能够做境界之性，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对我们凡夫也能够做境界之性， 对于三贤位的菩萨也能够做境界之性，那对于入地菩萨那是分证这个长吉光图，分证诸佛的境界，那当然是做境界之性。那由真如变现的这个五蕴法，那是变现的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之法，那是殊胜庄严无比啊！啊，所以能够依此二意恒常欣喜呀、啊，啊，所以就能够真如欣喜啊，就是依此二意，一个是自体相欣喜，第二种是用欣喜，然后在自体相欣喜依此二意，一个是无始世来的具无漏法，第二个是备有不思议业，这两种啊，这自体相欣喜是用这两种在欣喜我们的无明，我们那个染法。啊，那个无明，无明烦恼，恒常欣喜，以有力故，能令众生厌生死苦啊，乐求涅槃，自信己身有真如法，发心修行啊。啊，那所以这个真如有这个恒沙妙德，具无漏法，也有能够备有不思议的业，能够做境界之性，所以有这样不思议的力量。啊，能够令众生厌生死苦啊，能够让我们时时警觉啊，潜移默化，让我们能够觉醒过来，乐求涅槃呢 啊，来修行，来精进修行，来乐求涅槃啊。我们的涅槃三德：法身、般若、解脱。法身德：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偏，无所不照。啊，般若多自在无碍，无上菩提结法乐，无上涅槃极尽乐，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啊，那这个解脱多世事无碍，心想事成，在法界没有障碍，入无障碍的法界。你看这三德个个具常乐我净、啊，这都是什么？我们真如自信的妙用啊！才能够令众生厌生死苦，知道我们这凡夫的生死苦恼啊，这不是真，我们真有的本来是没有障碍的、啊、所以古德常讲，我们众生只是为了贪得一粒米而迷失了整粮仓 啊，所以能令众生厌生死苦，乐求涅槃，自信己身有真如法，发心修行、啊、所以能够悟自心有真如法，能够悟自信，自信己身有真如法，发心修行啊，能够知道，哎呀，这个身子不是我啊，我的就是那个心啊，心在哪里？在眼耳鼻舌身意起作用，心体找不到啊，但是根尘接触都是它显化出来的作用啊，啊，那我们现在呢迷了啊，攀缘五欲六尘。所以当根尘接触的时候，就生了无量无边的苦恼啊，所以六根门头乌天暗地啊，却不知道我们的真如自性是本质清净，本不动摇，本不生灭，是本质具足，是能生万法，具恒沙妙德啊。所以啊，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啊，不要再执着我们的根生世界，放下万缘了、啊，能够修行菩萨道，把我们这个烦恼心转成菩提心，这个时候我们六根门头已经不是乌天暗地，而叫做放光动地啊。所以你看那个佛陀面面放光，或者全身放光，那就是指我们真如自性的大机大用，六根门头放光动地，普度众生了。所以自信己身有真如法，不要再去执着这个身子，不再执着这个身子是我啊。然后自信法界即真如啊，啊，全世界里全理即是啊，是发心修行，然后证悟自信呢、啊。问曰：若如是义者，一切众生悉有真如。等皆欣喜，因何有信无信，无量前后差别，见一时自知有真如法， 勤修方便等入涅槃啊，这个也是假立主客权力问答，借这样的权力问答来通达教理啊，说问啊，就权力这个问答问曰：若这样子的话，那一切众生都有真如啊，每一个众生都有真如啊，那等皆熏习，那真如的平等的熏习啊，真如是平等啊，平等熏习，那云何有信无信呢？那为什么有的信三宝，有的不信三宝呢？而且修行有的退步啊，有的能够用功精进直去菩提，有的是进进退退，进进退退，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啊，才能够真正啊入这个不退位啊。所以啊，若是世界一切众生都有真如啊，都能够平等受心了、啊、那为什么有的信三宝，有的不信三宝，而前无量前后差别啊，这无量之子，无量无边的众生啊，这数量不是少数啊，是无量无边的众生都是有这前后差别的相啊，有的早成佛，有的晚成佛啊，有的正果了以后又退转啊，有的成就阿罗汉了以后啊，当他回小向大还会退回到虚陀皇国，这样前前后后无量的差别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如果照这样来讲，皆应一时自知有真如法，因为大家既然都有真如法，都知道他在那里熏习，那应该大家一切都能够一时自知有真如法啊，都能够勤修方便等入涅槃啊，都能够平等普入涅槃才对啊，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的差别呢？众生的根性有那么多的不同差别呢啊，有善根，有利根，有圆顿啊，有这个圆顿根性啊，也有这种渐修的根性，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差别呢？答曰：真如本一啊，而有无量无边无明啊，从本以来自性差别厚薄不同故，故恒沙等上烦恼亦无明起差别，我见爱染烦恼亦无明起差别，如是一切烦恼亦无明所起，前后无量差别，为如来能知故。又诸佛法有因有缘，因缘具足乃得成办，如目中火性是火正因，若无人知，不假方便能自烧木，无有是处，众生一耳，虽有正因欣喜之力，若不益诸佛菩萨善知识等以之为缘，能自断烦恼入涅槃者，则无是处。若虽有外缘之力而涅尽法，未有心习力者，也不能就近厌生死苦，乐求涅槃。若因缘具足者，所谓自有心习之力，又为诸佛菩萨等慈悲愿复故，能起厌苦之心，信有涅槃，修习善根，以修善根成熟故，则值诸佛菩萨四教利息，乃能进去向涅槃道。好，这答曰，这个权力问答呢，回答答曰：真如本意啊，而有无量无边无明啊，从本以来自性差别厚薄不同故啊，真如是各个平等啊，每一个人都一样，没有你的真如多一点，我的真如就小一点。所以《金刚经》讲：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真如法，并不是说是我修很多的福报啊，我布施很多的金钱，我做很多善事，所以我开启的真如的功德就大一点啊。那我做一点小善事啊，所以我 成就了真如的功德利用就小一点，绝对不是这样啊！真如法完全平等无二啊，所以四法平等，不是因为我们修福的造作它有所增减的，所以它是不增不减的。但是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啊，它都是一样平等来熏习我们的无明呢、啊？但是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啊，从本啊。以来自信差别厚薄不同故啊，因为众生的无明烦恼不同啊，有的迷得深，有的迷得浅，迷得浅的人就容易开悟啊，那迷得深的人受了这无明烦恼的缠缚啊，啊，放不下，看不破、啊，所以进进退退啊，所以有了这样的障碍、啊，所以障碍。不是在别人呢，是在自己呀、啊。所以我常常说，净空老法师，他问张家大师说：“佛法浩瀚，要、啊、怎么能够入啊？”净空老法师问了以后，张家大师思维了一下，啊，其实是等净空老法师心静下来，那是他年轻的时候啊。他跟老法师说：“看得破，放得下，就这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如果你真正能够看得破，放得下，离一切诸相，那即明诸佛。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我们以出世间法来对治世间法，世间法除了以后啊，出世间法也不能住啊。”所以啊，以觉去迷，迷除了觉也不能住啊。所以离迷离觉，即眼下佛道成了、啊。所以看破放下，就是了。那老法师又问：那要怎么入呢？看得破放得下，要怎么修行呢？张家大师告诉净空。法师说：“从布施跟礼持下手啊，布施啊，你看《金刚经》也是一开始就讲布施。那我常常讲，布施并不是要用很多钱，布施最重要就是要能够增长我们的大慈悲心啊，因为只有大慈悲心能够转换一切烦恼。”你想到众生苦，不要跟众生计较；你想到众生苦啊，你不要跟众生在那里计较，那就是修忍，修忍辱啊，那就是修包容啊，那就是菩提心啊。所以修学佛法真的就是拓展心量啊。经上常讲，众生心是心包太息量州法界啊。那我们现在啊，心量变这么小。所以就是要借着我们的布施啊，来增长我们的慈悲心，慈悲心增长，持戒也可以持得好。为什么呢？啊，你做凡事你做什么事情，你都会想到别人嘛。所以我常讲，持戒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我们做什么事情都问心无愧、心安理得。那怎么能够做到？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啊！反正你说什么话、做什么事的时候，你要想想看，我这一句话说了以后，对方会有什么感觉？所以你以前会讲一些让人家听得很不舒服的话，但是如果你这样常常做这样观，你就能够学习讲柔软仪、真善仪、劝门仪，劝勉大家啊，真善能够广结法缘。那你要做什么事情也是一样，我做这样别人会有什么感觉，这样时时来反省，这个你没有慈悲心，你怎么能够这样做反照呢？所以你看你持戒持得好也需要慈悲心，你忍辱忍得好也需要慈悲心啊。一想到众生这么苦啊，我再来刺激他，他不是更苦吗？啊，那何必去跟 众生在那里斤斤计较，在那患得患失，好了，原谅他了，算了，退一步海，退一步海阔天空啊。所以啊，忍辱心呢、啊，才能够真那个大慈悲心才能够真正成就忍辱啊。你看佛在《金刚经》，他举歌利王啊，勾结他的身体啊，那四天王看不过去、啊、用那个灰沙走石啊啊，乌天暗地啊，来吓这个歌利王。歌利王啊，还以为是释迦牟尼佛用法力来惩罚他呢啊，所以他到这位婆罗门的修行人啊，那时候释迦牟尼佛的前身，他视线里婆罗门的修行人啊，到达他前面跟他道歉，跟他忏悔。佛陀说，我一点都没有憎恨你啊，我心里在想，哎呀，你迷得这么深，我将来第一个我成佛了以后，我第一个就是要度你啊。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能够成就忍辱波罗蜜，也是一以大慈悲心、啊、所以布施的目的就是增长我们的大慈悲心、啊、那礼慈对一切恭敬啊，一切赞叹恭敬啊，那能够破我们的我执啊，破身见我执啊，能够去除我们的慢心呢、啊，尤其在现在，在我们末法的时候啊，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没有问题啊，那加上啊，我们的社会的教育都在鼓励民主，大大民主啊，所以啊，像年轻人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看那个慢心就很大，就很问题就很。很大，所以礼慈对一切恭敬，能够把我们的我执啊、身见放下。所以，如果我们修行了、啊，那个慢心越增长，我执越重，那就是跟道相违背的。所以，张家大师为老法师啊，开示用布施跟礼慈来进入看得破、放得下。所以啊，我们众生呢，就从本以来自信差别，厚薄